第九章，手鼓，完美的工具。我们发现的唯一，既不是被创造，也不是被发明，却近乎完美的工具，是人手。朱利欧·雷蒙·里贝罗尔，1929至1994，作家。当望向自己的手时，我想起的是父亲那双大而有力的双手，而非母亲那双精致纤柔的手。可能健壮一词最能贴切地形容我的手。我永远不会成为护手霜广告的手模，也不会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但是这双手是属于我的，他们完成了所有我希望他们完成的事。这双手曾解剖过数百具尸体，曾把我的思想变成文字，曾抱过我的孩子，曾擦过泪，也擦过屁股，甚至还曾在寒冷的一月从化粪池中挖出一具尸体。只是这两位值得信赖且宝贵的仆人开始有了怨言，时不时会有刺痛之感。人的手处处体现着工程学的进化奇迹。美国古生物学家、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曾告诫他的科学家同事们，在分析和提出进化证据时，不要过度关注人类颅骨的变化。古尔德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认为他们的关注点错了，他们应该关注双手。所以是智慧和发达的大脑让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还是解放双手直立行走让我们最大化地发挥了大脑的潜能，最终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或许只有在失去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明白它的价值。试着想象一下你在失去一只手或双手后的生活。你可能会认为只有那些在世界各战区服役的人才需要担心失去身体的某些部分，因为他们时时面临着路边炸弹或简易爆炸装置的威胁。但是就算你不是现役军人，就算你什么都不做，仍会有失去身体部分的风险。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每年约有6000人因二型糖尿病而截肢。我们使用双手不仅为了实用，还可以握手、拥抱、抚摸和打招呼。手部神经末梢众多，可以把触觉和温度觉直接传递到大脑。人体近1/4的感知能力都集中在手部，这也能够证明把关注点转移到手部这个感觉器官是正确的决定。在技术发达的现代，假肢已经能够取代手部的某些运动功能，这也让截肢患者能够完成一些简单的工作。但现有的技术还不能创造手部的感知功能，无论是对于触摸者还是被触摸者来说，都没有人手的触感。即使能够模仿我们交流所使用的复杂潜意识的手势，这些假肢也替代不了人手的作用。不过现在的假肢能完成的事，与早先的假肢相比已经足够惊人了。很多人都已经发现，如果在直接表达或强调某些观点时，没有这些看似不自觉的手部动作，会很不习惯。当我们不能出声时，我们学会了通过手和嘴比划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现在，技术的发展为失明的人开辟了新的出路。想要阅读盲文，需要辨别凸点所代表的信息，而这也充分说明了满是神经末梢的指尖的价值所在。手的解剖结构错综复杂，处于运动状态时更能体现这一点。因此，对于艺术家来说，准确地捕捉到手的信息极具挑战性。莱昂纳多·达芬奇在画作中展现的细节虽然令人赞叹，但与阿尔布雷特·丢勒的手部画作相比就略显逊色。在丢勒的画作中，你几乎可以触摸到血管、肌腱和皱巴巴的皮肤。 亨利·摩尔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画了自己的手，以此来展现衰老的身体。他说，手可以传达很多东西，它们可以用来表示祈求或拒绝，接受或给予，满足或焦虑。它们可以是年轻的，也可以是年老的，可以是有美感的，也可以是畸形的。